感谢主，这几天有机会在洛哥教会跟大家来分享福音，同时也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些回忆。我们现在的回忆，在我们这种年纪，都是40年、50年、60年前的回忆。我信主也50几年了哈，所以每次想到当时信主的时候，很多的感触，那真的是很多的感到神的恩典。我们刚刚读了这段圣经哈，我不知道有多少教会会用这段圣经来做布道会。有一次我在教会用这个圣经做布道会的时候，讲完道，那个牧师跟我讲：“庄牧师啊，这个圣经啊，适合做培灵会，不适合做布道会，因为会把福音朋友吓跑了。变卖一切太难了。我了解，现在很多牧师连十一奉献都不敢讲。”全部，你到我教会，我告诉你，我在 Boston 是恶名昭彰的。你在 Boston 教会要让庄牧师给你施洗，你可得坚持下去。我们从来不讲十一奉献的，全部奉献。耶稣说的，耶稣没有刁难那个年轻人吧？只刁难他，不刁难你。当然，我没有说你要变成无产阶级。才能信耶稣。房子是登记你的名字，总不能你的房地产那个 deed 上面写 owner Jesus address heaven， 那 IRS 怎么抽税啊？就找你抽税。但记得你的房子是上帝的，同意的，我们下水；不同意，要走不留。耶稣也是要走不留，对不对？那个年轻人脸上变了色就走了，耶稣有挽留吗？没有，可是今天的教会会挽留的。耶稣看着他就爱他，牧师也都爱他，因为他财产很多。所以那个牧师说这是培灵会的，我说难不成布道会我们讲好消息 ？OK， 信耶稣有绿卡，信耶稣有女朋友，信耶稣有财产，然后如果一下水从水里一捞起来，哦 ，by the way， 还要奉献呢。我可是丑话说在前面了，信耶稣是要命的，但这不是我发明的，耶稣布道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布道会完了，哎呀，觉知的人信主的人不多，以前也有挫折感，现在看到这段圣经以后，我有点安慰。耶稣布道都有人说 no 的，那我是谁啊？这段圣经只适合培灵会吗？我的确常常用这段圣经讲布道会。好，再来看一次。前两天来了你就知道我的习惯，我圣经一打出来，那就是特殊的装饰译本，不是和合本，不是新译本，是我家的。那我不是希腊文比别的神学院教授还厉害，去翻译一个东西。我只不过是有时候参考英文圣经、中文圣经，还有原文的一些东西，然后必要的话做几个字的改变而已。我没有全部改了。好，耶稣出来行路，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然后，年轻人回答说：“夫子，这一切我从青少年的时候开始，我都遵守了。这个字我改的。我们中文翻译成从小，那个希腊文的意思不是从小，不是五六岁。犹太人到12、3岁有一个成年礼。”过了成年礼的那个年龄，就是他所说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过了成年礼的时候，犹太人要立一个约，他要成为守约之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遵守诫命，直到如今，全部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产业很多。那这段圣经为什么耶稣这样说？我们有很多问题在脑袋里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或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观察一些重点。这个年轻人渴望得永生， 他其实做了很多该做的，甚至超过一般人该做的诫命。从那个年轻人的时候开始，他就遵守诫命，这样的人很少的。但是他做了这么多，他还担心自己会不会得永生，他怕忽略了一个什么小细节，所以他还问耶稣，我还做什么可以得永生？他要得到这个得永生的把握。耶稣回答，先回答说十诫，但他没有，耶稣没有全部讲十诫。前四条我叫做天伦，我们跟神的关系，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不可以有偶像，要守安息日等等，耶稣没有提，耶稣提后面六个诫，包括孝敬父母，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杀人，后半部是人伦。所以基督教的伦理学，我这次没有讲这个题目，我外面有一本书就是天启异录。基督教伦理学是有一个垂直的天伦，我们跟神的关系，前四诫，再来六诫是横的人伦。基督教的伦理跟我们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不同在哪里？中国传统的儒家的伦理是 2D 的，平面的，人伦没有天伦，因为天何言哉，天不讲话，跟你老公不讲话一样，夫何言哉，他不讲话你搞不清楚，懂吗？天不讲话，所以怎么说啊？但是孔子不是无神论的啊，天何言哉，天不讲话，四时行焉，四季春夏秋冬在运行，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不讲话。但有天吗？有神吗？当然有，还要问？他意思说这是不证自明的，四季在运转，百物在出生，就是有天，但他不讲话。的确除了圣经没有特殊启示，那叫一般启示，你从万物从人的良心都可以知道，所以他不是无神论，但他有一个人伦。所以儒家的伦理是一个横的没有直的，基督教的伦理有横的再加上一个直的，是立体的 3D 的。当然如果你要比较的话呢，道家的伦理，老子庄子的天地人，他是有直的没横的。老子庄子不屑于谈为人处事，他要远避山林，宁可与禽兽为伍，也不要与人为伍，所以没有人伦。道家不讲人伦的，他讲这个，可到最后天也不见了。因为老子都说这个天呢，恍恍惚惚，模模糊糊，摸不清，摸不清就不说也罢，所以到了后代连天都没有了，只剩下半部。基督教伦理是一个垂直加横的，可是耶稣问他的是十诫中的人伦。那个年轻人非常有把握，但很诚恳地说，从十二三岁他成为诫命之子开始，他就严守律法。既然这样，他却好像没有得救的确据和把握，所以他才来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那天是白天，前呼后拥，一堆门徒在走，在大马路上，啪嗒一声跪下来。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常常讲布道会啊，哪一天有个慕道朋友跪在我面前，庄牧师，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我连睡觉都会笑着睡的，没碰过。我碰到的慕道朋友都是一副拽拽的样子，干嘛呀？想不开，信耶稣干什么？那些就是。失恋了没人爱，听到耶稣爱他，台湾话叫做某鱼黑马后，没有鱼虾米也可以啦，没有人爱我，耶稣爱我。生病了没救了，信耶稣如果能救我也可以。所以失业的，生病的，没人要的，下岗的，就是信耶稣。我干嘛信耶稣？我没碰过一个人这么谦卑的跪到我面前，我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如果有这样的慕道朋友，我也绝对爱他的。我相信我们当中还没有结婚的姐妹，你也会爱他的，即使他还没信耶稣，已经够好了。富二代很有钱，另外一个福音书还是官做官的，官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又谦卑，他可以大庭广众跪下来，这个人你没见过，我告诉你，富二代什么二代什么二代，哇，各一个比一个拽，再加上十诫从小都遵守了，你到哪儿找啊？你的团契找不到的，基督徒都没几个做到这个的，何况他就是没有信主以外其他都很好。当然没有说他长相， 那如果要演戏，你找一个黑黑的、肥肥的、粗粗来演，那不合适吧？对，知道找个帅哥。我不知道他长相怎么样，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很多人都爱他。可是耶稣就好像说了一句很刁难的话：既然爱他，给他这么高的标准，说要他变卖一切来跟从他，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苛刻呢？有点刁难呢？回头来问我们洛哥教会的牧师传道，哪一个没车没房的？你都卖了吗？没有。那为什么就是这个人要卖一切啊？为什么我们都没卖啊？难道基督教要人看破红尘禁欲？我也告诉你，我也有车有房，虽然我从来没买过新车的时候，我都是二手、三手、四手车，但还是有车嘛。房子也不是新房子，也不是很大的，我家只有1000 square feet， 但还是有房吗？为什么耶稣说出这样一个要求，害得这个年轻人忧忧愁愁的走了，满腔的热火，很渴望得到永生，没了，变卖一切。一切是什么呀？全部？全部的什么？这些问题都是要思考的，当然待会儿再给你答案。然后耶稣那个人走了，耶稣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耶稣回头一看，对门徒们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哎，我们刚读了和合本圣经前面还有一句话，对不对？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呢？为什么我没有了？因为最可靠的希腊文版本那句话是没有的，所以我比和合本还要准确一点，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因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了，然后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还是跟有钱财人进神的国是有关系的，只不过后来的就公元400-500年以后的抄写的那个文士就加上那句有钱财人进神的国再说一次。其实最古老的希腊文版本后面那句是没有加上有钱财的人的，但是意思没有改变。耶稣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不难，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说了：看来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却要在前。当耶稣说你为我撇弃这些以后，你会在这地世上活着的世上得百倍的时候，他多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通常是不想要的哈。房屋得百倍，儿女得百倍，叭叭叭叭 OK， 加上受逼迫，哎，这个我没要，附赠品。可是这个是关键，在世上你会受逼迫。如果有个基督徒从来没有受逼迫，我怀疑你是真的基督徒。好像你到四川面馆或者是湖南菜馆，老板，来点一个菜，不要辣的哈。如果我是餐馆老板，我说不要辣的，隔壁广东店那边还有上海小笼包，我是四川店，我的店东西就是辣的、很辣的跟非常辣三种，没有不辣的。今天很多基督徒很怕受逼迫，可是没这个味儿了，你就不像基督徒。所以耶稣讲了一堆得百倍，可是忽然间加上一个并且要受逼迫，这条路好像很难，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呀，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可是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师、很多的信徒把路拓宽了，让你比较容易进去。问题是耶稣说的马太福音，往地狱的路大的 门是宽的，进去人是多的，但往天堂的路小的，门是窄的，进去人是少的。你把它拓宽了，就路是往上还是往下的？本来往上，上礼拜就下去了。今天的教会我们不太敢讲全套的耶稣的福音，我们讲半套的，因为后面那个半套有点辣得够呛的。受逼迫，谁喜欢受逼迫啊？基督教最畅销的书大概雅比斯的祷告吧。雅比斯的祷告就是，神啊，不要让我碰见患难逼迫，让我能够财富源源滚滚而来。卖了1000多万本。我的买书的原则是一本书卖到100万册以上我通常都不看的，因为那本书一定是下去不会上去的。我买的书是叫好未必叫座，一个书可以卖到1000万本在读的书，通常不太都是真好的书。当然这个原则有点太过分了哈，但是的确是如此。雅比斯是历代志提到了一个人，没头没尾的，家世背景不明，后来怎么样不知道，只知道他祷告了，神说 OK 好给你了。那我们就觉得哇，神听他祷告了嘛，神听祷告是的，但是你要记得有一个人，英国的作家 Oscar Wilde， 我们中文翻译王尔德，说一句很有趣的话，人生有两大悲剧，第一个你要的得不着，第二个得到，第二个是得到了你所想要的，第一个得不着失望，第二个得到了绝望。我们中间还没结婚的不多，没结婚的还在等的，你是被人家标签贴着大龄什么剩女剩男的，你就是失望的。我们今天大部分都结婚了，你看看他们。你要得了，你说我非嫁人不可，你嫁了就嫁了，以后那天就是你一生恶命的开始。雅比斯说让我不要遇见患难，这个神听了他祷告，那问题后面没有说，听了他祷告，那雅比斯后来怎么样？你不知道他怎么样，你以为他上去了？你要这样的生活 Go 去吧，但他可能是下去了。中国大陆最厉害的异端叫东方闪电，现在改名叫全能神。我们叠对叠啊，我妹球童那边捞了一个他们的交战手册，他们怎么样训练他们的这个当中卧底的，到家庭教会去卧底的，他有交战手册啊，其中有一条，有些人不要碰，共产党员不要碰，天主教徒不要碰，这个不要碰，那个不要碰，其中有一种不要碰的，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不要碰。我说做基督徒做到连东方闪电都看不上你，他不要你，他有了跟没有一样。哎呦，神不爱鬼不碰的，你不爱神，神爱不了你，那鬼也不碰你，那干嘛做这种基督徒啊？要做基督徒做个鬼见愁的吧。魔鬼看到一种，哎呀不行，不给他一点逼迫，不给他这样搞一下的话哪得了啊。这叫做有味儿的基督徒，受逼迫可是是我们所避之唯恐不及的。所以教会有太多的雅比斯，这个教会绝对不会为神做什么事了。那耶稣在教什么？因为犹太人认为财富是神的恩典的一个明证，所以呢他财富很多，比如哎呀他爱主，神给他，那他有钱他也可以救济穷人嘛。那你穷的话呢，你就没什么钱奉献，对不对？所以奉献给穷人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敬虔生活的注释。但耶稣认为财富会使人有一个错误的安全感，他会依靠财富而不是全心依靠神。所以耶稣是说那个穷寡妇只捐了两个小钱，他捐的钱比那个财主捐的一堆的金银财宝还多，因为他把养生的都奉上了，而其他人只不过是一点零头去奉献了。我自己这么多年除了牧会以外也见了很多，对教会奉献最慷慨的往往不是最有钱的人，好像都是这样，不是在一个教会如此，很多教会都是如此。因为你越有钱你越会依靠财富，那这个年轻人财产很多，可是当他提到永生的话，他如果说是 哎，在他所有财富里面拿一点做什么，那问题不大，全部他就立刻有问题了。所以耶稣提醒我们，你自以为拥有什么的，不管是财富、才干、赞行或者青春，你只要认为你是有的，你就很难进神的国。要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八福的第一福，我们中文翻译成虚心的人有福了。不过英文版的翻译有些翻译的比较好，就是 poor in the spirit， 灵里贫穷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他们是天国的子女。什么叫做灵里贫穷？就是你觉得论善行很多我没做到的，论信心我有时候有又好像没有信心啊，怎么？然后你觉得哎呀，我的属灵上真的是 broke， 我属灵上破产了，哎呀，我真是很糟糕。我告诉你，你觉得你很糟糕，你问题大的人通常你问题不太大，问题大的那些人说，哎，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奉献我也做了一点，是教会侍奉我也做了不少，我还行，你还行，你问题大了。属灵的原则好像刚好相反的，你觉得你有什么可以夸口，你觉得你有什么可以依靠的，那就是你一生中最大的问题了。你觉得我一无所有，然后哎呀，怎么看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多毛病哦。感谢主，你是天国之子。所以你以为拥有的不单单是金钱的财富，不单单是名誉地位。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很看重名位的。我刚刚还是跟伦大丹长老在讲起我们当年台大的事情，50年前了呀，轻描淡写的50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台大的时候，讲到有一位香港来的一个姐妹做我们的辅导，叫苏恩佩苏姐姐。她写过一本小小的、很小很小的一本小说，是一个小说，叫做《折镜》。我那时候刚信主啊，对教会什么事情都了解了很少很少。他就提到说，他是从他在 Chicago 读 Wheaton， 然后大概我不敢说是用芝加哥某个教会的实例，或者他用他是一个小说嘛，哈，不一定是实际的，可能是个虚构的故事。不过他里面很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一些人撇弃了世上的名与利进教会，可是在教会里争夺教会里的名与利。我当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教会有什么名跟利啊？外面有很多，教会有名与利吗？觉得苏姐讲的是好像我不知道是什么很特别的 case。 信主50多年了，在教会代职侍奉20年，做牧师也20几年了，苏姐姐是一眼就看穿了，是有人在教会中争夺教会的名与利的。这种人不是灵里贫穷的人，灵里贫穷的人不是说我没有暗示哈，我没有，绝对没有暗示我们当中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都是名利的哈，哦，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我意思是说，灵里贫穷的人是不管我自己在做什么或什么，或者别人觉得我有什么，但我一直觉得在神面前看起来我好像赤身露体，一无所有。我们要保持这样的心态一直到我们见主面。我知道我们当中一半以上的人昨天晚上没有来，前天来了没有，也许你才会已经在网上哈。所以昨天我也提到了我自己，因为我住院开刀的事情，那也是前两天提到，我今天就不再多说了。总而言之，我的状况就是肝肠寸断，开了一个大刀，12指肠没了，胆囊没有了，然后胰脏切了一块，然后胆管切掉一段，然后说我有胆管癌。胆管癌呢，据说统计调查5年之内死亡率90%，所以我现在是九死一生。我是肝肠寸断，九死一生。但是我说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住了21天，本来医生说6-7天就可以出来，就搞了21天。我就在医院的21天有一个21天的退休会，培灵会，没有讲员， 让我领悟到什么一件事情。昨天晚上我也提到，我觉得我的亏欠就是我似乎把很多起初的爱遗弃了，包括对神那个起初的爱，还有对我结婚今年50年的老婆我起初的爱。所以那时候的感觉哈，非常复杂，羞愧什么都有，就觉得啊，看到我老婆替我送汤送菜送饭走了，拜拜，在房间门口走的时候，我就想起朱自清写的《背影》，他写的爸爸在南京机场车站火车站给他送东西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一直要保持这样的心态，记得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有很多很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我们有很多很多别人看来看不出来或别人觉得很不错的地方，但是神知道，求神让我们也知道，我是邻里贫穷的人，我是不是离开了起初的爱。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进天国，所以要让一个人有这样的觉悟，只有圣灵才可以做到，人是不能，凡事都能，神就可以，就神光照你才会知道，否则你会觉得还行啊，还不错啊。所以 我太太常常提醒我，哎，庄大牧师，我们家有个潜规则，我们他叫我名字的时候，从一个字到四个字的，一个字是最亲密的，哎，坤就好了 good。 那叫两个字的时候，通常是在别人面前啊，主坤怎么样，他从来不会叫我主坤的，他叫我坤一个字。但叫我三个字的时候，无论什么三个字的排列组合，我皮都要绷紧一点，汗毛竖立，庄牧师，这一听我就庄大牧师，哇，他四个人，那是警报要破表了，你知道？咕，我马上，我犯了什么天滔天大罪啊？他叫我庄大牧师，他叫我庄牧师呀，或者连名带姓叫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所以我们家有个潜规则，就看他叫我几个字。他常常提醒我，不要做了大牧师了。别人都捧你，所以各位，待会讲完道话，你别捧我哈，你一捧我的话，当然我太太不在了哈，但我回去有的受的了。我们很容易把自己 pop up， 不知不觉，你会觉得你好像有这个有那个，但是我们失去的是邻里贫穷的那种自觉。当然，这不是硬要好像自我虐待一样，一定要这样想。我的意思是说，圣灵的光照是不一样的。所以昨天晚上我也提到了，我们对神的起初的爱还在吗？我是想起我们50多年前我信主的时候，在团契刚去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每一次去教会，每一次聚会，每一次唱一首诗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真的跟天堂差不多了。所以我唱诗歌的时候是全心全意的投入的。今天很多人在教会唱诗的时候嘴巴都不张开的，你是观众听众，你说，哎，我五音不全，五音不全还是可以唱诗，神也会悦纳的。我们已经很多人对神的起初的爱失去了，所以聚会我宁可在上网，哦，我这样说老人家不算啊。你说，哎，今天下雨，下雨又不是下雪，又不是台风。我前一个月去加州，他们那天刚好是加州几十年来没有碰过一个台风，来了个台风从墨西哥上来了，教会有一半人就没有来了，平常只来三分之二，那天只剩一半，结果那天没风也没雨。风雨故人来，有风有雨就看谁是真朋友，对不对？有风有雨，谁是真正愿意来敬拜神的？那个风雨就算真的刮了大风，下了雨又怎么了？全教会一大半都没来了。我们今天有风雨吗？我怎么看也没风也没雨，我也没打伞就走过来了，因为我住旅馆很近嘛。我们对神起初的爱还在吗？那为什么要变卖所有？变卖所有其实是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了。 我说过，不是把你房子卖了，然后财产归给教会，没有这个意思，也不是你车子得卖了，你不什么都不能有，就是真正的主权是在于神，那个房子是神的，那个车子是神的，我的财产是神的，你的遗产不是你的，不是你儿女的，那是神的，那你要全部奉献？没有，没有这样说，你是神的管家，多少分配给你的儿女，多少要奉献给机构或者教会等等，你自己做决定，但别忘记你只是管家，没有一个东西是你的，都是神的，这叫做变卖所有。所以为什么要变卖一切？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必须没有阻隔，不然的话很多东西就成为拦阻，你最爱的儿女也可能成为一个拦阻，你最爱的任何东西，你的事业也可能是一个拦阻，所以这些包括你的财富、你的婚姻、你的儿女。那昨天晚上我提到了哈，所以昨天晚上没来了，可惜了，你去看录像好了。我就提到我大学快毕业没女朋友，挣扎了半天，最后好像一个结束，好吧，我把老婆卖了，大不了独身吧。虽然一直在唱那个《亲爱主牵我手》，唱到台大好多人都以为我失恋了，我连单恋都没有。亲爱主牵我手，牵领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唱到后来有一个姐妹跑来问我， 你失恋了吗？我没有。但为什么唱这首歌连唱唱一个礼拜啊？不能唱了，最后老婆就卖了，好，大不了独身吧。但是当我做了这个意志的决定的时候，一个礼拜之后，昨天晚上来了，我有讲嘛，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找到我老婆了，不在远方，就在身边，只是从来没有，就是怎么样，慧眼要识英雄，那呆瓜就什么都没看到，就在旁边都没看到。台大团契的，跟我同一教会的，是我师班的班员，我是师班指挥啊，就是没有正经八百跟他讲过什么话就是了啊。但一个礼拜以后，种种原因，然后我们就开始多认识他一点。那时候没有追他，也没有什么，我也没有追他，他已经那时候师母啊，后来成为我的师母。他说，在我决定把老婆卖掉的同一个礼拜，神有挑战他，他对神说，神啊，如果你觉得我有了丈夫会把丈夫放在神之前，我就愿意独身一辈子。他愿意独身，我把老婆卖了放在一起搞定，对，两个月以后我们就互定终身。神不是真的不准你拥有那个东西，但你心智上做个决定。十年之后我到美国来读书，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看到一个 Time 杂志的那个越战的照片，看到一个女孩子，一个孤儿，忽然间一个意念进来了。我每次说我必跟随，无论何往我必跟随，我要跟随主，我想说如果我跟随主，我们夫妻双亡，这是我的女儿，我两个女儿嘛，她成为孤儿，我还跟吗？ Oh no， 我的女儿是非卖品，我就知道了。所以神有时候把我们逼到一个墙角，说好吧， this 这个呢你卖了吗？你愿意吗？哦哦，我常常会发现，我以为我都卖了，我完全奉献了，就发现 no， 我留了一些东西是非卖品。长话短说，经过好几个礼拜，后来我读诗篇127篇，我终于明白了。诗篇是这样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一个城建造的人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人枉然警醒。我想为我两个女儿建造一个美丽的城堡，让他们两个公主可以一生幸福快乐。不是耶和华建造我建造什么，不是耶和华替我看守我看守什么，我的命活多久我都不知道，我要为我两个女儿建造一座宫殿，那保证她一生幸福。你有哪一个人你敢保证为你的儿女一生幸福的？神的能力比我大， 神为我舍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耶稣没有为我女儿钉十字架吗？我认为我做父亲的最爱他，是吗？神也爱他，神的能力比较大，我凭什么，为什么不放心把我的女儿交给神呢？他是孤儿寡妇的神，是不是？如果我女儿真的成为孤儿， God take care， 我不放心，你觉得放在我手上我就放心？ OK， 卖了，交给神了。十年之后，为了六十天安门的事件，神呼召领到我。这一次是我的专业，我学化工的。1970年本科毕业，我是1990年奉献，然后去读神学院的，做了整整20年的专业。那专业部分是一件事，待会再讲。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两个女儿刚好要读大学了。后来我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大女儿读11年级，小女儿升9年级。有基督徒朋友特别到台湾跟我讲，你要奉献 OK， 但是不是现在，过5、6年以后，等你孩子大学毕业了你再奉献。你现在奉献你没有钱，你孩子如果申请到哈佛 Princeton 你没钱让他去，你耽搁了你的孩子的前途。你奉献，但你不能影响你孩子的前途啊，非常 reasonable。 我跟他说谢谢你的提醒，不过10年前我就已经把我女儿卖了，1980年的时候，我交给神了。神今天呼召我，我今天回应，要上去或不上去。神的恩典啊，后来我女儿高中毕业了，读大学，我大女儿读 Wellesley， 据说生产了很多总统夫人的那个学校，宋美龄也是读那个学校的。后来小女儿也毕业了，也读了 Boston University BU。 BU 学业上 OK， 不是特别好，唯一的特别它是学费可能全美国，说不定是全世界唯一学费比哈佛贵的，就是 BU， 隔一个 Charles River， 谁怕谁啊，他们叫荷兰派跟河北派的。那为什么我迷信私立大学吗？不是，神的恩典，两个人都是4年免学费，而且我在神学院读书 no income， 所以连宿舍费也免了，吃饭钱也有了。那我是绰号是丐帮帮主，丐帮帮主孩子读哪个大学哪儿便宜哪儿送，那不要钱的嘛。我送他去 Illinois Champaign-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不错的学校，2-3万一个人，这2-3万这不要钱，你说我去哪里，免费的私立大学。我二哥是医生，他没有办法 afford 送他的儿子跟女儿去 Duke， 后来两个孩子都读 Ohio State University。 我这个穷神学生两个孩子读私立大学， God take care， 神负责。你信得过神，神就负责。但是如果成为男主，那我奉献之路至少要延后好几年。当神呼召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两个图画。一个图画是前几年1987年左右，我有一次去法国巴黎，然后一个公司的总裁请我吃饭，在他的那个餐厅。那法国菜怎么样？哎呀，天下除了中国菜我什么菜都不爱吃，但是那个餐厅很特别，在法国巴黎一个香榭大道直通凯旋门的香榭大道，24层楼高，落地窗的玻璃，所以我一直在看窗外，都没有注意吃什么菜，反正没什么好吃的。窗外哇嘎，香榭大道，远远看着1-2公里之外凯旋门，在夕阳西下之下，这叫做君临天下。哇，在这种地方吃饭的时候觉得一个字，爽，对吧？这专业都在这里，你看，哎，你可以请你在这种地方吃饭吗？只有一个桌子，是董事长专用的餐厅，他请客人吃饭的，4个 waiter。我们两个人吃饭，4个 waiter。我在89年神天安门的事情，然后神呼召我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图画，就是那一个凯旋门的图画。如果我走上全职奉献的路，大概就没有了。谁会请个牧师传道去到那个地方吃饭呢？那不是普通餐厅啊，没了。我在国家研究院工作， 也出过很多 paper， 在国外发表过 paper， 也有台湾专利跟国际专利，没了。这一边是这个，另外一边就是我虽然是代职侍奉，但是也常常在外面讲到，特别我喜欢带那个布道会嘛。当看着一个人的生命被神转变的时候，眼泪化为喜乐，还有很多这种生命的改变的时候，我给神说，神啊，如果我奉献只要能够有一个灵魂得救生命改变，就胜过凯旋门。天平往哪一边走？我宁可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催化剂，帮助一些人来认识主，远胜过我继续好像拥有那个凯旋人的梦。卖了，我是保送进台大化工系的，20年之后离开化工。我到今天还是蛮喜欢化工的，我不是不喜欢化工，只是有个更喜欢的，更 worthy， 更有价值的，于是卖了。因为有一句话， 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always the good， 不是坏东西跟好东西在竞争，是好的跟最好的。 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always the good， 好东西 but not good enough。会拦阻我们跟随主全心奉献的，往往都是一些好东西，家人的关系、事业方面。不是基督徒不应该在学业上有追求，不应该在事业上有成就， No， 但不要成为你的残累，不要成为霸占的只有神能够占据的地位。所以这是一个抉择，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一般的宗教里面，神明替人服务，基督教信仰是基督徒要为主而活的，非常 radical， 非常不一样的。那所以你要把自己的婚姻、家庭、事业一切的主权交给神，好像你一个人生的蓝图交给神，神给予你一个新的蓝图。的确，我今天所做的事情都不是我当时刚刚信主的时候，初中、高中的时候或进大学的时候，我想过我今天会变成一个牧师的。但是神给我的人生的蓝图，要我再来一次，我还是选这个。然后那个年轻人问我要得永生，但我要说的是，永生不是在天上得永生，是地上就开始了。你当你信主开始，你个人还有教会的生活、肢体的生活，就已经开始经历到那种永生的各种的祝福喜乐，不是将来得永生，今天就开始。所以你不要说哦，死了死后得永生，死后才得永生，那如果想得永生呢，那早点死呗。不是，你一信主那天你就在永生里了，你已经开始了，那个只是后续的。现在你就可以经历到在地如在天，不过在地如在天网络上没有，就在这里。所以鼓励大弟兄姊妹，不要让你一直停留在网络聚会，只有在实体聚会你才会在地如在天。在网络上，在天还是在天？网络上嘛，他不会下地的。单单唱诗你就知道，在这里唱诗跟在网络上唱诗，或者听人家唱诗，东离西有多远就差多远。一副对联，有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谁说的？毛泽东说的。我写个对联，信主乃是变卖所有，横批就是全然归主。信基督教成为基督徒的确是要命的，对你人生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绝对不会鼓励任何人轻率的去信耶稣，想清楚，变卖一些所有，主权交出去，让神来带领。但是我也敢保证，你的生命从此改变以后，你会经历到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那种所谓的丰盛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借着这位年轻人来寻求永生的事情，给我们许多的提醒。是的，走这条道路是很困难的。所以耶稣说，那些不但是有金钱的钱财的人进天国很难，拥有任何一切可以夸口东西的人进天国都很难。 只有当我们发现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只能够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天国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当中多数的信主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的信徒，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反省：我们已经变卖所有了吗？还是我们为自己珍藏了很多舍不得卖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属灵的生命一直不能够往前进，我们一直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愿意靠主的恩典，愿意变卖一切跟随你。我们也问，在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当中有福音朋友，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刻，虽然有这么大的挑战，你愿意回应这个挑战，我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如果这样的朋友，你举个手，我在最后结束为你祷告。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挑战当中回应神的呼召，我愿意，而不像那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忧忧愁愁就走了，他失去了，他想要他却没有得到，有吗？在网络上的我看见了，感谢主，请放下。网络上你可以在你的 chat 里面写个 A 就好了，我们就知道，然后我们希望有人能够继续跟你 follow up， 跟你谈。还有吗？这是一个不容易的挑战，我知道，我也不想把它 water down， 简单一点 no， 这是一个挑战，好好想清楚，信耶稣是要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一位创造天地、掌管万有、有丰盛的慈爱，但又是公义圣洁的神。还有吗？最后一次，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为刚才举手决志，可能还有网络上决志的这些朋友献上祷告，求你用你的方式将这个得救的确据放在他们心中，让他们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得救，这样一种重生是什么。也求主帮助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知道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刚刚信主的朋友，让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怎么样走上这条得救之路。谢谢你这三天与我们同在，你的带领，也愿你的话语烙印在我们的心中，不仅是给福音的朋友，也是给我们所有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这是古老的福音，但也是新的福音，不断地提醒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